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期待美国能够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国会参院确认蔡新斯担任司法部长。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再次到国会作证，要求增加军费。据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俄罗斯人主张在未来的美中冲突当中保持中立，并不支持任何一方。
Конечно, многие сохранятся. Повторяю, я надеюсь на то, что какой-то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практически.
据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卷入美中两国的冲突。他又说，双方之间很多分歧矛盾仍然将会继续保持。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期待着美国能够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川普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当中表达了这个愿景。声明中说，川普对习近平上个月写信祝贺他就职表示感谢。川普仲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繁荣兴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四话，中国对川普总统来信表示感谢，中方愿同美方一起促进两国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虽然美中两国领导人自从川普上任以来仲未有通过话，但是陆航表示两国一直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讲座教授林和立说，他认为中国会将川普的来信看成为是一种迟到总比不到好的显示尊重的举动。他说，川普当局或者对与中国就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针对中国操纵货币的指控和南中国海争议等问题进行磋商是持开放的态度。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他提出了以美国为重点的经济愿景。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的人选。在此之前，参议院进行了超过一日的激烈的辩论，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导致一名重量级的民主党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的表决的结果确认杰夫·蔡新斯为司法部长。
If not, the ayes are 52, the nays are 47.
蔡新斯是长期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亦都是川普新内阁当中第六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说，他们都知道他是刚直言出必行，而且是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制。在去年的大选当中，一开始就坚定支持川普的蔡新斯说，作为司法部长，他要将法律置于政治之上。民主党人在星期三的表决之前说，他们不能够相信蔡新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的领导人范斯坦说，总统要恢复酷刑，而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根本就不独立，而是川普的竞选机器的一部分。范斯坦还说，川普一再攻击少数族裔、移民、穆斯林、妇女，批评他的人、法官、媒体，甚至攻击事实本身，这个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司法部独立于总统。美军多位高级的官员再次到国会山作证，为川普政府即将向国会递交2017年财政年度的军费追加报告是铺路。继前一日到众议院作证之后，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副参谋长星期三再到参议院军委会，并且异口同声表示，目前美军备战能力不足，包括军队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只有增加经费并且获得稳定的国防预算，才能够恢复应有的战斗力。 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沃尔特斯话：，目前海军陆战队嘅规模已经缩细到唔能够同时喺两个战场上打大规模战争嘅程度。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话：，海军航空兵六成以上嘅 F-18 主力战机，由于缺乏维修保养而唔能够升空飞行。五个大楼官员预计，川普政府可能会喺下个星期向国会递交2017年财政年度嘅军费追加报告，弥补短期内嘅军费不足。自从2013年年底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七处的珊瑚礁大规模填海造岛的消息一直是备受瞩目。不过在隔海相望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上，北京进行的大幅军事设施升级，它是没有吸引那么多的注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发布最新的报告，帕拉塞尔群岛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建设，将焦点投向南中国海北端的这个岛链。报告说，这里对于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建立监视和力量投射的能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报告指出，中国占领了帕拉塞尔群岛20处的哨岛礁，目前有3处已经建立了有屏障的港口，有能力停泊大量的军舰和民用的船只，另外4处拥有规模较小的码头，第5个码头正在建设当中。5个岛礁上建有直升机起降坪，其中深航岛上设有完备的直升机基地，包括多个机库和8个的起降坪。外界猜测这个基地在中国的反潜作战当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了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就世界45个经济体在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执行和国际条约环境这6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分。今年的排名将中国排在45个国家当中的第27位。报告当中谈到了中国目前有所进展的部分，但亦都是点名中国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足和困境，包括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创历史新高，并且在这里增长，对知识产权法律的解读和国际标准是存有差距。还有第3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案后的补救措施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仍然大量缺乏。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商业化存在壁垒，特别是对于外资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究竟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军事战略会有些什么的变动。我们会报道在未来可能的美中交恶当中，中国未必能够指望关键的盟友俄罗斯伸出援手。由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俄罗斯人主张在美中冲突当中保持中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访问美国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美国，预定在今个星期五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正式会谈。日本广泛的消息说，会谈之后川普将会招待安倍晋三一同乘搭总统的专机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别墅共度周末。两国首脑可能上演的蜜月之下，但是充斥着经贸、金融政策等利益冲突的荆棘，令到日本方面是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四2月9号启程访问美国是五日。星期五和美国总统川普的正式会谈，正是令到日本紧张得以屏住呼吸，忐忑地揣测着安倍和川普将会谈些什么，不谈些什么，而今后的日美关系又将会如何推移。日本外务省在1月28号宣布安倍访问美国和川普会谈的消息的时候，就表示1月28号下午11点5分到42分的期间，安倍首相和川普总统的电话会谈概要如下。第一，安倍总理祝贺川普总统政权成立，并且展述了他对川普政权成立之后随即展开充满精力的活动留下了深刻印象，川普总统对此是表示感谢。第二，就是安倍首相表示期待通过川普总统的领导，美国成为更伟大的国家，而日本希望发挥可信赖的同盟角色。 两首脑是确认了在经济以及安全保障方面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同时亦都一致达成日美经济关系重要性的共识。而第三，两国首脑同意2月10号安排首相访美，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外务省的宣布四日之后，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主流传媒先后引述政府里面透露的消息，说安倍和川普会谈之后将会举行记者会共进午餐，然后两国首脑将会一起搭乘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里面的私人别墅，和他们的夫人一起共度周末，包括晚餐以及是第二日打高尔夫球等等。首相官邸还透露，川普电话里面曾经是对安倍说，去年11月他们在纽约川普家里面会谈的时候，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是在座，事后伊万卡对川普表示，他是应该是按安倍首相的建议这样做。安倍在去年11月17号和川普会谈的时候提出什么的建议，当时在场包括翻译在内只是有五六个人，双方至今是守口如瓶，但是安倍只是形容那一次的会谈成功，和他相信川普总统是认真听其他人讲的说话的领导人。不少的报道对川普这次的准备优待安倍到访时候强调，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同乘空军一号是2006年前总统小布殊邀请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以来的首次，而且在川普政权刚刚成立的繁忙时期招待安倍接近两日，可以说是极为优待的待遇，但是日本是普遍地忧心忡忡，没有舆论相信这个是川普和安倍进入日美首脑蜜月。东京广播系统电视分析说，在川普就任之后和多个国家首脑不是取消会谈就是中断电话，连欧洲同盟国英国的首相特雷莎梅亦都批评川普移民政策等紧张的首脑关系当中，川普可能有外交寂寞感，相比之下凸显了安倍晋三的忠诚，所以厚待安倍。从川普当选开始，日本最大的担忧是今后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以及是经贸关系，因为川普竞选总统期间批评日本未有对美国付出同盟对等代价，当选之后又指责丰田汽车等未有对美国经济作出贡献，日本制造美国汽车进口障碍以及是操纵货币汇率令到美元升值，打击美国的出口等等。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日本，安抚了日本对日美军事同盟前景的不安。马蒂斯不单只是没有要求日本增加负担注入美军开支，而且是赞扬日本的负担应该是作为其他美军驻扎国家的榜样，并且明确指出北韩以及是中国的威胁。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马蒂斯在这个星期二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是电话会谈当中，亦都确认了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是属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日本舆论进一步相信川普可能是修正了对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误解，对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有了一些安心感。不过防卫系统或者是研究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专家就并不乐观，除了疑虑尖阁诸岛遭遇中国侵占的时候美军是否真正是出动之外，21世纪之后美国敦促日本加强自我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增加分担军事的呼声不断升高，近年驻日美军协助自卫队夺岛军演等亦都是基于减轻美军负担的目的。
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现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直木千可指，对川普政权下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说，日本现在到了该思考构筑完全自我防卫的安全网，万一没有美军，日本应该怎样保卫国家安全？但是很可惜，现在日本还不能够自己判断局势，亦都没有足够觉悟。安倍与川普会谈怎样为日美军事同盟定调，和日本自己怎样应对北韩、中国威胁仍然是焦点。日美经贸、金融利益冲突更没有舒缓迹象，预计将是这一次安倍和川普正式与周末非正式会谈的重点。虽然丰田汽车董事长丰田章男已经宣布增加投资美国$100亿来增创雇佣，日本政府再三强调美国汽车进口日本已经没有关税。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治出面澄清，日本政府近期并没有干预外汇市场，川普可能指的是日本的金融政策。安倍访美前三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日本已超越德国， 成为排名在中国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贸易赤字国。日本相信此举可能是川普向安倍施压的序幕，但是川普毅然退出了日本非常期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本来已经令日本失望至极。川普要价是什么？安倍官邸正在加紧分析。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说，日本企业在美国生产汽车出口到墨西哥以及加拿大，雇佣了美国人，双方会交换对现状正确认识的意见。主管经贸的经济产业大臣细耕宏成说，至少日本汽车业就已为美国创出150万人就业机会。麻生、细耕和岸田预定都会随安倍访美，前两者是去向川普讲明日企对美国雇佣作出的贡献。首相与副首相同时外访，在日本外交史上少见，可能讲明安倍不堪负荷，需要有人分担。近一段时期，安倍在国会每日不断地回答朝野政党议员提出和川普会谈的问题。安倍只是再三强调，他首先与川普建立信赖关系非常重要，并有意向川普讲明日美同盟是双人关系，以美国经济好转了，亦都有利日本经济，来讲明他有意协助美国改善经济的想法。2月3日，上个星期五，安倍和丰田章男的密谈还可能已经要求日本汽车业协助美国汽车高科技等，以改善美国车的质量。日本官民都认为美国应力求改善民生产品质量，来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才能够促进生产，改善经济，而不应该单纯的指责日本贸易顺差，更加不应该以强行的手段来推动经贸。经济界虽然相信，既然川普打算和安倍展示蜜月，会谈至少不至于破裂，但是日美却可能回归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战。如果安倍回避贸易战，或者是为了与川普构筑信赖关系，这样日本将要付出什么的代价？经济界胆战心惊，极为担心安倍和川普最终重演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令日元兑换美元升值近一倍的噩梦。社会亦都已经提高了警惕，右翼组织最近活动中已经出现日本第一主义的新口号，来对抗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富士电视台评论员木村太郎还说，其他首脑和川普交恶，只有安倍有蜜月，小心日本被其他国家背离。
最近在日本，因为有安倍御用记者之称的自由记者山口敬之的著作《暗斗》当中表示，川普当选以来，同世界大约是30国首脑通过电话，其中约一半首脑希望好像安倍一样到纽约川普的家里面会谈，但是全部遭到川普拒绝。山口解释说，对比其他欧洲国家的首脑，安倍至少是有两方面同川普是没有矛盾，一是移民问题，日本是世界上移民政策最严格的国家，没有资格亦都不会对川普提移民政策的问题，其次就是俄罗斯外交。安倍较早之前有意同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是因奥巴马政权制裁俄罗斯，才不得不搁置日俄关系。现时川普政权有意改善同俄罗斯关系，对安倍来讲是搭顺风车。山口仲指出，移民问题不会成为安倍同川普会谈的议题，但是肯定会谈到是中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因为日美同盟以及经贸关系都是涉及到同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譬如是 TPP， 就是谋求通过贸易联盟围堵中国经济影响力。而另外一名支持安倍政权的自由记者英井良子非常警惕川普对中国的政策，他怀疑川普政权虽然是现时对中国言辞凌厉，但是可能没多久之后就会倒向中国。英井良子说，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正在频繁地穿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川普总统之间，他是在积极替中国和川普构筑大国合作关系，而且他的亲信麦克法兰亦都已经获任命为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川普咁重视经济利益，中国会不计一切代价而迎合。英井认为，安倍同川普有咁多时间相处，应该是努力游说川普在美国推行好似类似日本贫富悬殊少的公益资本主义，而不应该去相信中国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美中冲突当中，中国未必能够指望关键盟友俄罗斯伸出援手。据当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俄罗斯人主张在美中冲突当中保持中立，并不支持任何一方。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更多俄罗斯人开始对美国拥有好感，不将中国当成友邻的人亦开始增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有官方背景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反对在中美冲突中支持中国或者是美国任何一方。有超过一半53%的被访者主张俄罗斯应该持中立立场，有将近三分之一29%的人主张应该谨慎支持中国，但是不应该卷入中美冲突。同时俄罗斯应该既同中国亦应同美国平衡发展关系。中共与俄罗斯共产党关系密切，双方来往互动频繁，但是更多的俄共支持者乐见中美交恶。民意调查显示，在中美冲突中主张俄罗斯持中立立场的人之中，俄共的支持者最多，达62%，仅仅有2%的俄共支持者表态在中美冲突中应该公开支持中国。中国没几耐之前在中俄边境地区部署据说是针对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引起俄罗斯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同时亦有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中国的举动对俄罗斯非常不友善，这个情绪亦反映在最新的民调中。有18%的人主张俄罗斯应该以牙还牙，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导弹或者是反导防御系统。16%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对中国保持警惕，有24%的人主张俄罗斯不应该对此做出反应。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多数俄罗斯人仍然将中国看成友好国家和重要战略伙伴，但是目前亦出现了对中国不满的趋势，将中国当成盟友和友好国家的人数开始较少，从高峰时2014年的36%下降到今年的27%。将中国看成是经济和政治竞争对手的人正在增多，从2014年时的8%上升到今年的10%。将中国看成敌对国家和潜在敌人的人数亦有所增加，从2014年时的1%升到今年的5%。在回答21世纪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还是朋友的问题时，民意调查结果亦显示出不利于中国的趋势，认为中国在21世纪是俄罗斯友好国家和盟友的人开始减少，从2014年时的43%下降到今年的37%，认为中国是恶邻和竞争对手的人正在增多，从2014年时的9%提升到今年的14%。而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俄罗斯越来越受人重视和欢迎。据报道，川普在俄罗斯媒体的曝光率现在已经超过普京。川普执政更加使很多俄罗斯人热切期盼俄美关系能够改善。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一直将美国当成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个形势正在改变，俄罗斯人开始重新对美国抱有好感。较少官方背景的列雅达民调中心刚刚发表的报告说，有超过三分之一37%的被访者对美国持非常友好或者基本友好的态度，持类似观点的人去年仅仅是23%，而同时对美国持反感态度的人仍然很多，接近一半达49%。对欧盟持有友好态度的俄罗斯人亦开始增多。全俄民意调查中心负责人费多罗夫说，同10年前相比，俄罗斯人总体上仍然对中国友好，不将中国看成是威胁，但是生活亦并非一成不变， 俄罗斯现在期望同美国改善关系，而中美关系开始阴云密布。俄罗斯不希望成为中美冲突中的人质，如果中国在中美交恶时利用俄罗斯打俄罗斯牌，这样将会引起俄罗斯人更多反感。在这个形势下，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战略导弹，使很多俄罗斯人感到困惑不解。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不会卷入中美冲突，而会旁观中美两大力量较量。俄罗斯会使用中国智慧成为坐山观虎斗的猴子。但是科洛亚洛夫认为，虽然俄罗斯很多政治势力对美国总统川普抱有好感，但是川普不会奉行亲俄政策，这个是很多人的幻想。俄美关系的互信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不应该指望双方关系能够很快获得改善。科洛亚洛夫说，
Конечно, многие сохранятся. Повторяю, я надеюсь на то, что какой-то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делу.
科洛亚洛夫说，双方之间的很多分歧矛盾仍然将继续保持，但是他仍然期望双方之间的一些健康想法能够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因为现在俄美关系可以说是处在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对媒体表示，目前的俄中关系不是同盟，亦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而是符合双方利益。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新政府的权力移交和新政策出台，但是俄中关系不会变化，并将保持长久稳定。杰尼索夫再次强调，俄罗斯亦不会卷入南中国海争端，而是同争端中的各方，中国、越南等国同时保持友好关系。俄罗斯各界目前正在密切关注中美未来是否能够走入全面对抗。独立报注意到，川普同世界上近20个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但是尚未同习近平电话交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拒绝概述他有关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作战计划。他说他不想暴露他的意图，使到美国的敌人可以提前察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杰米在伦敦的报道。
虽然川普2月3号上个星期五要求他的将军制定详细的军事战略，并且签署一份行政令，要求他的国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在30日内提交出一份能够立即执行的计划，这个是否意味着川普根本从未有过计划？虽然未能够深入到军事行动的战术层面，但是川普在去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确实就军事行动的问题概述了一些广义的政策方向，比如要更有效地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移民施行极为严格的审查，使美国远离中东地区的国家组建与政权更迭，以及通过同俄罗斯一起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从而进行彻底的盟友重组等等。当谈及作战计划时，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只是给出了三个策略：增强对伊斯兰国的轰炸力度，控制伊拉克的油田，以及招募北约盟友进攻中东地区的要塞，从而将伊斯兰国彻底根除。川普就与伊斯兰国交战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受到麦克弗林写的一本书的影响。弗林曾经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现为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问题是弗林的总体思路有多少会在川普最终批准的军事战略中体现出来。与奥巴马时期抗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相比，新战略是会有整个战略上的大变动，还是只是在战术层面有改变呢？在弗林与保守主义历史学者迈克尔·莱丁合著的《战场：我们如何赢得打击激进伊斯兰及其盟友的全球战争》一书中，弗林给出了他形容为击败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的取胜之道的方案，和川普的前任奥巴马偏好的以技术驱动以及无人机打击的政策相比，弗林的方案更倚重纯军事力量。战场一书中，弗林表示美国要动用全力对付那些圣战者，就好像美国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打败其敌手一样。弗林还主张和任何被认为是间接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援助圣战者的国家断绝关系， 那些国家可以包括美国传统的海湾盟国。他主张假如那一些有圣战者的国家不能够消灭他们，美国武装力量就应当进入那一些国家予以消灭。据五角大楼的一些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官员表示，政府内部有关战略制定的争论已经开始。这些官员说，弗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团队正在推行一个比马蒂斯领导的五角大楼支持的战略方针更为宏大的战略。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杰米伦敦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辑龙真阳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中国宣布将会在外国人入境时候收集指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被法庭判有罪，有可能很难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网上近日疯传香港左派报章《香港商报》的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的一份手写请辞信，话因为看到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加速再文革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改良希望破灭，故决定辞职。目前人已经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龙振阳话，因为声援香港占中和反对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曾经遭到报社和主管的深圳报业集团的打压。署名龙振阳日期是2月5号的这份致《香港商报》社长陈印的辞职信星期三在微信和网上出现。辞职信说，基于信仰、信念和政治原因，没办法继续认同并且服务于中共政权掌控的香港商报，故决定辞去助理总编辑的职务。随后网上也传出一份日期是今年1月12号的香港商报的任免通知，说从1月1号起给予龙振阳下岗处理，免去助总的职务。据明报等的香港传媒报道，深圳市委宣传部的人员星期三前往香港商报主管部门深圳报业集团调查，召开紧急会议处理善后。报道说，在2000年底加入香港商报任首席记者，后来成为助理总编辑的龙振阳，作风一向大胆敢言，不时在社交网络批评时政，加上身为基督徒，曾经对浙江强拆教堂事件呼吁和声援，早引起香港商报的高层不满，去年曾经遭到处分。而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商报的龙振阳不愿再继续服务于专制体制而出走，反映了当今社会大家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尤其是坚持自由派理念的人。中国将会从星期五开始在外国人入境的时候收集指纹。中国公安部星期四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宣布，将会对14到70岁入境外国人流传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的资讯。这个新规定将会从深圳机场等口岸展开试点，之后陆续在全国推广实施。中国官方说，近年来外国人入出境的人数增幅明显。2016年外国人入出境7600多万人次，人数最多的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南韩、日本和美国。中国公安部的公告说，流传出境入境人员的生物识别资讯是加强出入境管理的重要举措，并且说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国家实施这个措施。美国从2004年开始对大部分的入境的外国人收集指纹。俄罗斯著名反对党领袖亚列克塞纳瓦尔尼因为贪污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期五年。法官的这个决定可能会使到纳瓦尔尼没办法参加明年的总统的竞选。纳瓦尔尼在宣判之后说，他们不承认这个的判决。根据宪法，他有权利参加选举，而且他亦都会这样做。纳瓦尔尼是谴责俄罗斯政府官员试图阻止他参加总统竞选，说这个判决是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表明他们关注他的团队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并且认为他们让他们参加竞选太危险。当记者问到如果纳瓦尔尼缺席总统竞选，一次选举的有效性是否会受到影响，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比斯科夫就回应说，他们认为这类的担心是不恰当的。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对这个的判决是表示关注。该组织的民主机构与人权办公室主任迈克乔治林克说，他担心今日对纳瓦尔尼的判决是利用法庭将某些的个人挤出政治舞台的最新的一个案例。肯尼亚最高法院星期四宣布，政府不应当关闭达达布难民营，说关闭这座难民营的决定是违反宪法。2016年5月，肯尼亚政府宣布将会在2016年11月底之前将索马里难民遣返回索马里，并且解散难民事务部。自此之后，达达布难民营关闭一事一直悬而未决。肯尼亚当局说，关闭这座难民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肯尼亚最高法院的法官马蒂沃星期四判定，肯尼亚政府这个命令构成歧视，相当于是连坐的惩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方面将会举办纪念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民进党立委批评这个是统战伎俩。我们会报道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共十九大之前北京延续对台政策基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蔡英文总统评论新南向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新南向政策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到台湾观光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他同时也承认，面对去年到台湾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幅下跌，2017年的台湾观光业充满挑战。他说台湾要倾全国之力去推动观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9日星期四在台湾2017年观光节庆祝大会上面说，台湾的美好要给世界知道，靠的就是观光。他说去年来台旅客达到10,690,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仅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积极来取代保守。
蔡英文说，这些不单止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功。未来台湾要以积极取代保守，努力寻求同各国合作联盟的机会，努力提高品质，令到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能够以吸引全球观光客为目标。为了表达对来台游客对台湾观光业作出贡献的谢意，蔡英文总统9号在推特上面用英文、中文、日文、韩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语、越南文和印度文说谢谢，其中中文使用的是简体。蔡英文说，观光将会是台湾内需经济的主要支柱，亦都是拓展国际交流的最好的管道。当台湾的观光发展向前进，亦都就跟着走向世界。蔡英文承诺要倾全国之力来到推动观光，要比政策更贴近业界的需求，要创造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虽然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来台的陆客人数就是下降。对此蔡英文承认，2017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亦都是市场布局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2016年内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旅客总人数的 33%， 达到351万人次，但是比2015年减少 16%。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陆客的减少有很多因素，其中有台湾不能够控制的因素。他又说，为了因应陆客减少对台湾观光业造成的冲击，政府拨款3亿元新台币对相关行业进行纾困和救济，同时出台相应的政策，增加每日陆客自由行来台人数上限至6000人。
要稳住我们两岸的这个陆客的这个市场，而且要让它优质化，不管是团体旅游或者自由行，我们不断希望能够改善。
张景森说，台湾要稳住两岸陆客这个市场，而且要令到服务优质化，不论是团体旅游亦或是自由行，台湾不断地改善经营的品质，令到陆客能够满意，稳住这个长期市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从过去一年的数据来看， 大陆游客赴台湾的人数的确正是下降，他的原因各界都看得十分清楚。他又说解铃还需要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于去年5月20号开始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原有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内台的大陆游客尤其是团体游客数量在度不断下降，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冲击，一些酒店、旅行社、巴士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台湾老爷大饭店集团董事长林清波表示，台湾的一些酒店正是挂牌出售，可能预示着台湾的观光饭店供需失衡，对此政府要因应而对。为了弥补中国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下降，台湾观光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去年来台的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台湾去年对泰国开放免签证之后，泰国来台旅客人数比前年同期增加了九成。另外一方面，台北的地标101和韩国的地标乐天首尔天空星期四签约结盟，宣布这两个城市的地标从3月起联合举办一连串活动，促进台韩的观光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虽然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海两岸关系仍然紧张，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准备推出一些措施，提供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台湾居民更多的便利。有分析人士说，中共中央在对台工作会议之后作出这个决议，反映出北京当局似乎已经决定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延续目前的对台政策基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一月二十号举行的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要求研究出台便利于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及生活的政策措施。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会议精神的要求进行研究，成熟后将陆续公布实施。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就业、职业、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这些举措的出台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承认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北京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即终止双方官方接触，并加大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目前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中国工作或者就学。最新的宣布看来是红萝卜与大棒的做法。虽然之前通过一些经济优惠措施以赢得台湾民心的意图效果不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今年的对台工作小组会议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2016年的会议在2月初举行时，蔡英文才当选台湾总统没几个星期，而今年会议举行时，蔡英文已经上任8个月，这个期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事件。此外，中国事务观察人士都认为2017年是一个敏感年，因为中共十九大的举行将是对习近平权力的重要考验。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期刊《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基于这些因素，余正声作为习近平对台政策发言人，他在这一次会议做出对台政策讲话和会议的结论，看来似是反映了北京较想要延续而不是改变，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而需要注意的是，十九大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谁？针对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在中国居住释出优惠政策的决议，台湾陆委会说将持续关注具体措施的内容。不过关于提高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便利的部分，这个是中国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台湾高等教育学风自由，较中国大陆具有优势，两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仍存在嫌疑。台湾学生在评估到中国大陆求学时，应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1月20号在北京举行，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余正声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台海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 必须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及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维持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台海和平稳定。会议并要求各地方政府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团结台湾所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党、团体和组织，持续推动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断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和获益面，研究出台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更好的发展，依法维护台湾同胞权益。余正声说，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形势，科学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大方向，对台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党中央对此给予充分肯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方面话将会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活动，台湾民进党立委就批评中共此举是统战伎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有意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只是一种统战的伎俩，台湾民众不会接受。
比如说中国不断地在国际上打压台湾，比如说中国呢片面的这样的切断。
林俊宪说，譬如中国不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片面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对台湾非常的不友善，并没办法体会蔡总统或者民进党释出的善意。林俊宪委员又说，中国如果真的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台湾民众的认同，应该开大门走大路。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就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的罪行，前总统蒋介石的军队残杀台湾人民的事件，如果中国要对此表示悼念，台湾方面应该表示尊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在例行记者会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中国方面届时会举办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纪念的系列活动。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中国方面曾经在2012年举办过二二八事件六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亦都举办过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的扩大纪念活动，不单止出版书籍，还举行大型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更是制作播出相关的纪录片。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派军队进行镇压。有关这宗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孔文吉表示，乐见大陆方面纪念二二八事件，他并不认为这些是统战的活动。
因为他们统战的定义是指说跟台湾的民间的交流、民间社团的交流，而不是那种心理或宣传的那种。
孔文吉说，因为他们统战的定义是指与台湾民间社团的交流，而不是心理宣传的统战。他们台湾这边，特别是二八受难家属，应该往前看，以平常心来看。孔文吉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处于冷冻的状态，大陆国台办这个举动为了双方关系释出了善意。自由时报报道，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国民政府，争取高度自治。此外，中国共产党参与人数有限，并没有扮演关键角色。薛化元还质疑中国政府为何要纪念二二八事件呢？他说，如果真的要汲取教训，这些就是人民反对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权。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禁忌的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译馆将二二八事件列入高中历史教科书当中。近年来，台湾总统不分党派都会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动，政府亦都成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和公园，并设立基金赔偿受难家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据联合国的消息，由于塔利班组织的叛乱活动，阿富汗的平民伤亡人数在2016年创下了新高，由3500人丧生，接近8000人受伤。但最新的分析就显示出塔利班内部严重分裂，队伍当中存在强烈不满情绪，这个可以为与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提供机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一波新的自杀性袭击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其他城市继续造成严重的伤亡。联合国特别代表山本中通星期一对记者表示，2016年的伤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他说
The killing and maiming of thousands of Afghan civilians is deeply harrowing and largely prevented。
山本总统说，数千名阿富汗平民遭到杀害和致残，令人非常心痛，而这些伤亡大都是可以避免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即使现在暴力频繁，和平还是有可能。根据与塔利班内部人员的访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可以对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分裂加以利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安全研究所的西奥法罗尔教授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说
Senior commanders who were in a sense using suicide attacks to build up their reputation.So there are large parts of the Taliban.
法罗尔教授说，一些高级指挥官某种程度上是利用这些自杀性袭击来建立他们的威信，所以很大部分塔利班组织是积极奋战，不过仍然有机会缓解这些冲突。法罗尔教授还说，塔利班组织的领导圈的弱点就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他说
The new emir, Akhundzada Habutala, is widely seen as a weak and divisive leader.
法罗尔教授表示，新的领导人阿洪德扎达哈伊巴图拉被认为是一个软弱制造分裂的领导者，他们的很多访谈对象都是说他是个象征性的领导者，塔利班的实权不在他手里面，所以队伍当中有些人认为塔利班运动实际上已经群龙无首。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层已经举行过非正式的和谈，但是塔利班的高级指挥官要求在正式谈话开始之前，阿富汗境内以北约为主的13000外国军队必须撤退。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12月份的一次讲话中谴责巴基斯坦，他说阿富汗的流血继续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打击激进组织，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个指责。加尼说
And some still provide sanctuary in support or tolerate these networks.
加尼说，一些人还是提供庇护、支持或者容忍这些组织。正如塔利班运动核心人物卡扎达所说的，他们如果没有在巴基斯坦的庇护，一个月也都支撑不到。但是巴基斯坦否认这种说法。法罗尔教授说，应该绕过塔利班的高级领导层，使心怀不满的指挥官开会商讨树立结束冲突的共同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讨论晚饭吃什么，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urn a new leaf 以及 take baby steps。
I'm starving, Li Hua. What should we eat for dinner today?
晚饭只要不吃你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薯条，这样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wasn't planning on eating fast food.
我才不信，不是汉堡包，那一定是炸鸡啦。
Nope, Li Hua. I know I used to eat a lot of unhealthy fast food in the past, but now I've turned a new leaf. I'm never going to eat fast food again.
You turned a lea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turn a new leaf means to start over fresh, to totally get rid of bad habits and start over new again.
Oh, to turn a new leaf 就是改正坏习惯，从头开始。
Right. Lately, my bad eating habits have been making me feel just awful. So, I decided to turn a new leaf and start eating only fresh, healthy foods, starting today.
你说因为你一直吃垃圾食品，觉得身体很差，所以你要痛改前非，从今日起吃健康食品，那真是太好了，Larry.
Li Hua, I've been gaining a little weight lately, but that will all change now that I turned a new leaf and started living a healthy lifestyle.
哈哈，你要从头开始过健康的生活。Larry, 你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No problem, Li Hua. When I make a decision, I stay with it.
是吗？我昨天刚刚买了一大袋你最喜欢吃的薯片。既然你选了健康生活，那这些薯片就等我和你消化了。
Ah, you mean you bought some Lay's double cheese and sour cream potato chips.
没错，就是你最喜欢吃的双层芝士加酸奶油口味。真是可惜了。早知道你 turned a new leaf, 我就不浪费钱了。
Well, wait a minute, Li Hua. We can't just let your money go to waste. Maybe I can just eat a little bit now to hold me over until we have dinner.
什么？你想在吃饭之前吃点薯片垫底？你刚才才说从今天起再不吃垃圾食品的。
Oh, Li Hua, but I can't just turn a whole new leaf all at once. That would be too difficult. Maybe I can just take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你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将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所以就要 take baby steps。 我估计是慢慢来，循序渐进的意思。
Yes, I could make slow progress towards my goal. You know, like taking small baby steps.
不过你的慢慢来是指几慢啫？不会十年吧？
Li Hua, if I take baby steps, even though the whole process will take a lot more time,It will be a lot less difficult. It's like getting into a swimming pool. First, you have to put your foot in to see if the water is cold. Then, put both legs in. Then, slowly...
你觉得太慢了，直接跳入游泳池几痛快啊。
I don't know how to swim.
得了 Larry, 我看你不用慢慢来，拖拖拉拉更难受了。
With that bag of chips calling my name over there, I'm already in pain, Li Hua. I've got to have some.
Oh, Larry, 你的健康生活咁快就放弃啦。
Give me that bag. I promise I'll only eat a little bit. I'm making baby steps towards my goal of eating healthy.
俾你俾你。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I haven't had these in so long. Hey, wait a minute. These are dried banana chips.
冇错，呢啲系干嘅香蕉片。 Larry, I've turned a new leaf in my life as well.
Huh? What leaf?
我以前成日纵容你同你买垃圾食品，而家我都要重新嚟过。我发誓以后再不跟你买这些不健康的食物了，我们一起努力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turn a new leaf， 意思就是指重新开始，痛改前非；而另一个就是 take baby steps， 意思就是指慢慢来，循序渐进。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系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